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6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12月25号星期一的圣诞文告当中说，儿童正是死于战争，包括在加沙，他们是今天的小耶稣，而以色列在加沙的袭击正是可怕地收割着无辜的平民。教宗方济各在他的致全城与全世界的圣诞文告致辞当中，还说哈马斯武装分子在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是可恶的，并且再次呼吁释放仍然被扣押在加沙的大约100名人质。教宗方济各从圣伯多禄大教堂的中央的阳台对聚集在下面广场的数以千计的民众发表演说，他都抨击了军火产业，他说军火产业最终控制着战争木偶线。这个是87岁的方济各出任教宗以来第11次庆祝圣诞节，他呼吁是结束在乌克兰、叙利亚、也门、黎巴嫩、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等地的政治、社会和军事冲突，他为全世界各地移民的权利进行辩护。他特别提到了包括在加沙在内的圣地。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夜间的空袭至少在加沙打死了78人。在被围攻的加沙地带，这个是以色列与哈马斯历时11个星期的战斗当中致命的夜晚之一。
Se avvicina in Israele e Palestina, dove la guerra scuote la vita di quelle popolazioni.
教宗方济各说，愿和平降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那里的战争正是重创那些民众的生命，他拥抱他们所有人，特别是加沙和整个圣地的基督徒团体。2013年3月13号刚被选为教宗的方济各在这个阳台上向全世界露面。在圣诞节这一日，他在同样的阳台上说，他的心为10月7号的可恶的袭击的受害者而悲痛，他并且再次呼吁释放人质。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都有外交关系的梵蒂冈相信，两国方案是解决长期冲突的唯一答案。方济各呼吁维持各方和平对话，并且有强大的政治意愿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加以维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言扩大以色列对加沙哈马斯的战争，同时加沙卫生当局报告说，以色列对难民营的袭击当中有几十名的受害者。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对他的利库德集团党的成员表示，他们将在未来几日扩大战斗，这个将会是一场漫长的战斗，还未有接近结束。以色列的轰炸在星期日和星期一袭击了加沙中部，哈马斯控制领土的卫生当局说，至少有70人在以色列空袭当中丧生，这次的空袭袭击了马加齐难民营。以军说他们正在审查据报道的马加齐袭击事件，同时重申他们致力于在消灭哈马斯激进组织的战争当中尽量减少对平民的伤害的努力。据新闻的报道，埃及提出一项的计划，透过停火分阶段释放人质和组成巴勒斯坦专家政府来到管理加沙走廊和约旦河西岸，以结束当前的冲突。以色列或者哈马斯还未对这个提议作出正式的回应。同时以色列报告说，他们的士兵在冲突当中有几个人死亡，死后自从星期五以来的死亡人数达到17人。自从加沙地面行动以来，以色列士兵的死亡总数达到156人。据加沙卫生部说，以色列的攻势除了地面行动之外，还包括几千次空袭，使到加沙大部分地区成为废墟，并且造成20400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一说，他曾经要求中国大使直接将口信转达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请他亲自介入帮助援救一名被哈马斯绑架的中耳混血女子。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的特别会议上对议员和人质家人说，他正在尽一切努力营救人质，包括与所有的主要大国代表的接触。他在演讲当中提到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要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亲自介入。内塔尼亚胡说，他不记得之前邀请过中国大使会面，他通常是不请自来，但是几日前他邀请中国大使是来，并且要求他将口信直接转达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口信与一名年轻的以色列女子诺亚·亚加马尼有关。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突然袭击以色列，正是参加音乐节活动的亚加马尼与他的包括他的男友在内的很多平民被劫为人质。 26岁的阿加马尼本应该在本古里安大学开始第三个学年。他的母亲李奥拉阿加马尼原籍中国，中文名字是李春红。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公布阿加马尼被哈马斯绑架的案例。内塔尼亚胡说他与诺亚阿加马尼的母亲和父亲多次见面。他说阿加马尼的母亲是处在癌症晚期，不单止为女儿的生命发出祈求，并且祈求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再次见到女儿一面。内塔尼亚胡说他越过外交礼节和规则，透过中国大使要求习近平亲自介入。他说大使在回来告诉他，这个要求已经被送达到了中国国家主席那里。内塔尼亚胡还说他几天前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要求他介入人质事宜。丹麦航运公司 AEP 穆勒马士基说，由于美国领导的多国海军行动已经启动，能够保护航运的船只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该公司正在准备允许船只恢复在红海的航行。胡塞武装的袭击导致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航运严重受阻，而苏伊士运河和红海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石油、天然气、谷物和消费品贸易运输最重要的动脉之一。英国国王查尔斯星期一在圣诞节演讲当中呼吁民众在经济困难和全球冲突时期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强调善良、同情和爱护环境的重要性。查尔斯在继承王位后的第二次圣诞节的演讲当中，亦都向志工、慈善工人以及节日期间照顾他人的民众致敬。75岁的查尔斯国王说，这个在很多人经历真正艰难的时候更加重要，我们是需要增加现有的途径，帮助比我们是自己是更为不幸的他人。查尔斯部分间接提到上一个星期的加沙战争的时候，说在世界各地悲剧冲突日增的时刻，他祈祷他们能够尽他们的力量去保护彼此。今年美国在圣诞前夕和圣诞节当日的航空旅行状况基本上正常，但是西南航空服务再次受到一些干扰。美国之音我们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一篇的年终报道，看一看今年的印中关系是怎样。印中关系冷若如冰霜，得你的双甲忧心如焚。接着下来我们会讲一篇的年终报道，关于今年的中印关系。印中关系冷若冰霜，得你的双甲忧心如焚。据美国之音记者贾尚杰发自新德里的报道，35岁的纳菲苏尔吉拉尼是一位懂得讲中国普通话的新德里商人，过去12年一直在旅游和展览业工作，主要与来自中国的客户打交道，为他们提供全套服务。他的服务包括从在印度不同地点预订展览空间、安排旅行计划，到寻找合适和潜在的印度商业伙伴等所有的流程。随着中印业务蓬勃发展，吉拉尼的生意蒸蒸日上的，但是新冠大流行病期间实施的旅游禁令导致旅游和贸易展览业完全关闭。当印度解除限制时候，他希望中国商人能够快点回来，但令到他失望的是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恶化，尤其是边境纠纷升级导致两国之间的外交敌意加剧，为双方的商业社区带来困难。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者兼消费者，我一直奉行的原则就是我的工作将会是跨境企业拉近一步的平台，吉拉尼对美国之音说。但目前中印关系处于历史低谷，两国的商贸业务都受到巨大打击。吉拉尼指出，印度和中国都是庞大市场，拥有巨大潜力，要充分发挥这项潜力就必须要有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目前两个国家都还未有互相发放签证，因此展览和旅游业仍然受到巨大的冲击。由于旅游禁令，酒店业、交通业、旅游业等领域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些行业的员工不断失业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格拉尼對中印兩個亞洲巨人之間的局勢感到痛心。他說雙方的商人都在迫切地等待事態好轉，但不幸的是希望逐漸減弱，我們此刻只能夠希望雙方領導人都能夠意識到這種潛力的損失和機遇的浪費，並盡快達成互相尊重共識，迎接更好的經濟未來。中國是印度最大的鄰國，亦都是印度第二大貿易夥伴，但同時中國亦都是印度的主要外部競爭對手，兩個國家在1962年曾經爆發過一場邊境戰爭。近年來這些緊張關係重新出現，他們顯著影響著印度外交政策的幾乎每一個面向，而且印度和中國之間的事情不單止會影響這兩個國家，還會影響整個地區以至整個世界。中國在南亞地區的行為都發生了變化，中國在印度的其他鄰國，例如是尼泊爾和斯里蘭卡等地，更加願意介入當地政治，這樣令到印度感到非常不安。在觀察到中國日益強硬的行為之後，印度在2010年和2013年分別成立了兩個山地司，並成立了一個山地突擊軍，開始建造先進的飛機着陸場地，並大力改善邊境基礎設施。印度和美國2008年簽署了核能協議，在國防和其他關係方面的合作都蓬勃發展，而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卻在逐漸惡化。長期以來，中印關係總括來說是穩定和中立的，儘管一直缺乏信任。2000年到2010年那十年期間，印中經濟差距突然擴大，在2000年印中國民生產總值之比為1:2，印度的國民生產總值約為5000億美元，而中國則略過1.2兆美元。但到了2009年年底的時候，印度的國民生產總值約為1.2或1.3兆美元，而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6或7兆美元。而根據中國商務部公布的資料，中國在2023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預計達到19.5兆美元，而印度2023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預計達到4.3兆美元。中國在邊境問題上近年來變得更加好戰，邊境地區的情況發生根本性變化，在軍事部署方面活動增加了，基礎建設亦都得到加強。中國方面近年來一直都未有在新德里任命大使，這個亦都是非常不尋常的。但諷刺的是，儘管邊境地區存在動盪情況，從經濟角度來看，如果看貿易數據等方面的情況，兩國之間的關係似乎仍然在蓬勃發展，主要因為印中在經濟上存在結構性的相互依賴，印度出口的附加價值中有 28% 是來自中國，顯示兩國經濟不單止互相依存，印度經濟可能比中國更加依賴對方。新德里亞亞哈拉爾尼克魯大學的克曼特阿德拉哈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令人擔憂的是中印兩國之間的深層不信任成為強大國家和世界強國的崛起雄心，以及兩國互相指責對方肆意好戰、侵蝕對方領土等問題，導致近年來邊境武裝衝突的頻率增加。他說，而且兩國的軍事專家、外交專家和學者不單止排除短期內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寧靜的可能性，而且還警告這種敵對行為的頻率和強度可能會進一步升級。只要邊境不正常，只要邊境沒有保持和平與寧靜，中印之間更為廣泛的關係就沒辦法恢復正常，或者說沒辦法回到以前的狀態。41歲的印度商人吉滕德拉錢達克一直對中國的經濟起飛深感著迷，他是新德里碧羅春茶莊的董事總經理，他學習普通話的目的是要希望在中國市場擴大他的家族的茶葉業務。錢達克在他位於新德里南部幾乎空無一人的茶莊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為了充分利用蓬勃發展的中國市場，我用自己的優勢建立了業務聯繫，但由於中印關係緊張所帶來的挑戰為我們的業務帶來巨大不確定性，中印關係的複雜性導致我們總是徘徊在合作、競爭和偶然的緊張局勢之中。在印度，包括政府、戰略專家、傳媒甚至企業、公眾輿論普遍發生重大轉變，他們對中國的態度影響兩國未來的關係。雅賓雅各布是新德里什夫納達爾學院喜馬拉雅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對美國之音說，印中兩國之間仍然存在相當程度的人員交往，學生、商人、學者，不過商人在雙向交往中扮演的角色尤為重要。 在過去十年左右時間裏面，印度人當中逐漸形成一種信念，認為中國是唯一反對印度崛起的大國，中國人不認為印度的崛起對國際體系或中國本身有益。這個觀點的證據是中國反對印度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職位，甚至反對印度得到核供應國集團成員的身份。大眾普遍都認為中國阻礙了印度的崛起。雅各說，如果你在2014年進行一項關於中國大學生調查，絕大多數人會將中國視為一種理想，他們欣賞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生活方式的改善、新技術的引進等等。但是在加爾曼事件之後，即是2020年之後，如果再進行這項調查，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數人，都會先去談論中國在邊境製造的緊張局勢等問題。但由於印度有 38% 的對外貿易通過南中國海、台灣海峽，以及中國在印度洋的行為，包括在吉布提建立第一個軍事基地，進一步加大了兩國之間的分歧，邊界問題重新成為兩國之間關係的核心問題。即使在政治氛圍改善的情況之下，這個問題亦都可能持續存在。印度公共辯論目前主要集中在對中國經濟嚴重依賴的擔憂，印度很多戰略性產業都嚴重依賴中國的進口，分析師一直都在呼籲印度政府採取行動解決這個問題。分析家認為，雖然印度和中國在短時間內可能不會成為更加可以信賴的夥伴，但在不久的將來，一場緩和是非常有可能的，雙方需要雙攜共舞，至少要激漲言和。但要發生這種緩和，有一些情況是必須要改善，兩個國家都需要回到尊重邊境地區現狀的軌道上，這就意味著建立一個穩定可預測的邊境體制，為雙方帶來安全感。雖然外交官正忙於處理兩國之間的棘手問題，但好像吉騰德拉、錢達克這樣的商人，就希望兩國之間能夠有更友好的關係。吉騰德拉、錢達克在辦公室品嚐住大吉嶺茶，講到我們迫切期待關係改善，因為市場潛力巨大，並且希望簽證能夠正常化，增加商業機會。納菲蘇爾吉拉尼亦都希望在即將來到的中國新年和印度大選之後，雙方領導人能夠走埋一起，尋找互相尊重的解決方案，希望事情會好轉。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駐新德里特約記者賈尚傑發自新德里的報導。自中共二十大以胡錦濤前總書記遭到隔離會場為標誌戲劇性落幕，習近平連任黨首並統領大體由他的親信所組成的班底繼續主政已經有一年多。過去這一年，如果從北京四通橋、孤勇者、彭立法、疾呼、罷工、罷課、罷免、獨裁、國策、習近平這一刻他計起，習近平及其掌握的黨國政權獨斷專行的施政，激起了幾次大大小小的民間自發抗議事件，其中包括了遍及幾十個大中城市街頭提出政治訴求的白紙革命，以及借悼念離奇死亡的前總理表達民間職怨的強烈不滿和厭惡的情緒的鮮花運動。分析人士認為，過去一年的趨勢之一就是習近平聲名狼藉，威望跌到谷底；趨勢之二就是經濟危機深重，社會不滿加劇，未來一年亦都不看好。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報導。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個論斷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17年底提出，當時中共十九大剛剛開完沒多久，該次的黨代表大會上面他以全票獲得連任，而之後他和中共宣傳機器經常是掛在嘴邊的一個術語，就是這個大變局，後來加上了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以及是東升西降大趨勢等前絕以及後絕的詞語。2021年8月，中共黨媒求是網署名學而時習的評論說，總書記記這些的重要論述震怒而歸。不過時隔冇幾耐，隸屬中共國家安全部的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薄夢之就發文承認， 東升西降的態勢趨緩，西強東弱的現狀短期內難以完全改變。從中共二十大前夕四通橋橫幅抗議事件之後，中國政治、經濟亦是社會發展趨勢來看，現實當中很多方面的發展顯然是與北京當局期待以及宣揚的所謂大變局是背道而馳，似乎演化為一種反向大變局。四通橋上面的抗議者彭立發被稱為是孤膽英雄，他提出的在中共召開二十大的時候罷工、罷課、罷免習近平的主要訴求未能夠立即實現，但是一個半月之後上海的白紙街頭抗議聲明當中是群起響應，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的口號得到了國際媒體普遍的報導，的確是震驚了世界。在白紙運動的很多現場以及是海外聲援的行動當中，亦都看到和聽到彭立發在橫幅上面書寫以及是通過擴音器喊出的四要四不要那些既能夠反映民意又朗朗上口的口號。政治學者、前北京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的王丹一年多前就對美國之音表示，彭立法是拉橫幅抗議事件意義重大，反映全中國的民意，部分民眾已經是忍無可忍，對於習近平是一個警告亦是空笑。事實證明，四通橋抗議事件之後不到一個半月就發生了全國性的白紙抗爭，而這次以青年為學同學生為主體的群眾抗爭迫使到習近平上台以來第一次被迫收回到他的食命，亦就是他宣稱堅持不動搖的動態清零政策。王丹近日指出，習近平二十大連任主政一年之後，中國社會出現了兩個明確的發展趨勢。
一個就是習近平在連任之後，他的個人的聲望在整個中國的民間可以說是大幅度的跌落，并没有因为他的连任而提升，反而因为他的连任而大幅跌落。
王丹表示，不过就是习近平连任之后，他的个人声望在整个中国的民间可以说是大幅度的跌落，并未有因为他的连任而提升，反而因为他的连任而大幅跌落。这个不理是白纸运动喊出习近平下台，还是后来所谓的鲜花革命对李克强的悼念，反映的都是对习近平个人的这种反感。所以这个是现时可以下个定论，就是习近平在民间的声望可以说是几乎跌到谷底。至于他在党内掌握情况不大清楚，但是亦都不可能是一个非常之高的威望。王丹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政治评论人士王丹注意到的第二个趋势是经济方面正在加深的严重危机。
下一个趋势，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危机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根本性的危机，就是经济发展。在中国这种体制下，只要经济能够维持一定增长，所有的矛盾都可以被掩盖住。但是目前我们来看，
王丹表示，所有的这些危机其实背后的一个根本的危机就是经济发展。在中国这种体制之下，只要经济能够维持一种增长，所有的矛盾都可以被掩盖住。目前看来，外资的这种大规模流出根本是无法压制，内部的这种消费亦都完全无法提振。这两个因素导致中国经济从房地产到债务危机等等，这个的危机是越来越深。所以如果中国经济是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下滑，或者说长期的一个停滞以及失业率高涨的情况之下的话，这样所有的那些其他方面的危机恐怕也都会难以掩盖。所以预期只要中国经济是没有一定的程度反弹，未来习近平遇到的挑战会越来越多。中共二十大前夕，彭立法在独自上四通桥是振臂一呼之前，曾经发推文说，要让独裁者习近平知道，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面，中华大地有蓝意。而在这个之前，三名老共产党员实名建议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并且公开质疑党领导一切违宪。而此外，还有一些活动人士在网上和网下推动全民共振、厕所革命、全民倒集救国、翡翠运动、百万签名光集下台、联署行动，亦是写给习总书记的劝退请愿书，以及出现过据说是由中共党内改革派发起、广大民众参与的新三反运动，即是反核酸、反封锁、反倒退的群众运动，一些海外异议人士发起的自信中共二十大罢免集 审判习近平，全球公开信联署活动，这些民间呼声以及活动亦都被一些网络评论人士视作为是白纸运动间接的前奏以及是先声。观察人士近期注意到，在活跃于海外的中国民主党等民运组织以及是流亡藏人维吾尔运动之外，号称上海独立、福建独立、满洲复国、重十大帝国，还有拆墙运动等海外民间团体或者活动人士，纷纷在当下混乱的时局的时候，在海外社交平台以及公共场所登场亮相。上述这些公开煽动颠覆习氏政权、主张分离或者是君主立宪的活动有不少，仍然处在萌芽阶段，但是作为一些既有或者是潜在的反对力量，他们或多或少都是倒习反独裁暴政的舆论酝酿当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至于能否归属达于大变局的一部分，仍然有待观察。在习近平到达美国旧金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被认为是急需救经济而向华盛顿示好，争取改善美中关系的时候，魏京生、王丹、王君涛等著名民运人士在这个城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起举办国事会议的倡议，计划2024年2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首届国事会议，探讨结束暴政、创建民主中国方案，欢迎是各界人士共商国事。经济危机底下，中国政府面临着经费不足，以往财大气粗的维稳部门似乎亦都受到冲击。根据六四烂熟群体天安门母亲的披露，以往在政治敏感时期都会上纲的安排，近几年不再公开执行。北京两会期间或者其他重要的纪念日之后前后，受到重点监控的资深异议人士以往几乎都由多名国保人员陪同到外省公费旅游，而过去一年改为是就近在周边地方是走一走，或者在家是禁止外出，看守人员是骤减，甚至有异议人士在社交平台嘲弄了为什么今年没有人来关照他们。中国经历了严酷的近三年防疫封控之后，当局再度是捡起了毛泽东提倡的群众斗群众的封桥经验，加紧推广实施。习近平的另外一个亲信公安部长王小红在杭州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面强调坚持要发展新时代封桥经验。北京人权活动家胡佳再指出，经历三年封城、封楼、封门的极端社会管控之后，大家不能够低估当局重提封桥精神会被中国人造成的危害。
现在要搞封桥精神的推广啊，如果这个事情出来的话，难道说他们在这个三年的这种东西没有讲教训，反而要在那里边尝到甜头了吗？让人民底层互动，然后的话来化解对高层的。
胡佳表示，现时要搞封权精神推广，如果这个事情出来
的
话，难道说他们在这个三年的这种的东西没有长的教训，反而要在这处是尝试到甜头呢？令到人民底层互斗，然后的话才化解最高层的矛盾，被向上的这个社会不满这个东西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之大的倒退，更加可怕的前景。我们不想再返回到那个的油窝里面，有一个火坑里面，这个的深渊里面，所以你要想清楚，自己要想清楚社会管控所带来的这种痛苦，不能够再被任意剥削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中共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闭幕之前，习近平在众目睽睽下示意将前总书记胡锦涛架出场外，并且一举将李克强、汪洋等被认为是立场倾向改革的团派排挤出是政治舞台，貌似定于一战。但是之后不到一年就发生举世瞩目的人事变动，先有外交部长秦刚，后有国防部长李尚福，这两位副国级国务委员神秘失踪数个星期之后遭到免职。之前没多久，中国军队最精锐的火箭军高级将领全遭整肃，习近平临时任命并且是空降火箭军的司令员以及是政委，分别是来自海军以及空军，外界纷纷猜测军方对于习近平并未有达到令到他高枕无忧的绝对忠诚。而在七月底八月初，正当中共高层集中前往北戴河度假的时候，据日本媒体报道，习近平当时是受到了中共元老当面的批评。 彼时天降暴雨，为确保北京以及系红安新区平安，中共河北省负责人宣称甘肃当首都护城河，该省的屯州、霸州等地被当局是划为泄洪区，无数当地百姓沦为是哀嚎呼救的灾民，死伤惨重，激起了强烈的民愤。而对此，魏京生在他的 X 社交账号写话，这次的水灾军队是没有出动救灾，领导没有出动慰问，反而是聚集北大河，说明了军心极端不稳，政情极端不稳，加上民心极端愤怒，马屁极端怒骨都凑埋一起，末世景象。一啲嘅海外学者以及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就指出，习近平无力解决中国面临嘅各种重大问题，因为佢本身就系中国最大嘅问题。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较早之前曾经对媒体表示，习近平领导嘅中共已经成为咗政治僵尸，习近平本人就系黑帮老大，二十大之后中共高层沦为习家帮。蔡霞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多次出访，在外交场合频频出丑，他不懂经济，他是亲自执掌经济指挥棒。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凸显了习家帮没有能力是治国。蔡霞表示，任人唯亲，主管意识形态的蔡奇利用习近平强调政治，趁机是找权抗权，致使到国民经济以及生产建设领域一团糟，诸多方面的陷入失序状态。原来新冠疫情过后，普遍预期的经济复苏反弹落空，加上国安系统主管陈一新即是一反以往国安人员通常隐蔽行动的涉外工作性质，利用党局老大注重政权安全，扩大国安执法权力，推行新版反间谍法以及为国安法，敦促公众举报特务，令到海外人士望而却步。蔡霞教授是注意到，在缺乏治理能力的习近平当局造成的经济低迷、政治高压形势，很多个外资感到彻底无望，加速撤资。有钱的中国人纷纷是设法转移资产，普通的民众越发绝望，众多青壮年的选择躺平，或者是运往发达国家，甚至是不惜冒险走线赴美。这位熟悉中国体制的学者指出，局势不稳、人心思变是当今以及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10月27号，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在未满党内不成文规定的年退休年龄之前离任不到七个月，突然离奇亡故，在中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令到习近平以及他的亲信面临着设计谋害的公众强烈质疑，一时之间网上线下质疑声浪以及悼念人潮蔚蔚壮观，仅仅是李克强在合肥以及他的老家故居周围以及是河南郑州等地就出现了大片的花海，数以百万计的拜祭者以及成千上万的煲里奉祭的祭民，以及上海十月底万圣节之夜出现的用祭祀花圈以及我好想你死的路牌装扮男女青年搭档演出的，都被认为是白纸革命的续篇，令到当局是深感恐慌，入边动员网管删帖是封号，入边就部署警力、城管以及所谓的义工在现场实施管控。虽然如此，民众自发悼念李克强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1月上旬，当局强行阻止。网友周军在前身为推特的 X 社交平台就李克强之死是引发了大量民众送鲜花悼念发帖的表示，抬死人压活人，表达对当下令人窒息的时代以及习近平的不满，是民众自然的选择，不然在间隔是十米就有一个监控的中国又能够怎样？人的一生只有几十年，没人有义务为当下这个时代默默陪葬，总是要做些什么事，这些应该是视作为是中国的希望。展望新的一年，王丹表示，中国民众藉着用突发事件来表达不满的情况会越来越多。
这个当然不是我们现在就能够预测的，但是类似这种像李克强突然去世就引发的一股来自社会的不满， 它反映出这种不满是在正在酝酿中。
王丹表示，因为当然不是我们现时能够预测的，但是类似这种好像李克强突然去世就引发一股来自社会的不满，反映出这种不满时刻正在酝酿当中。所以在未来的2024年，他个人认为这个是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社会不满的情况。他还要强调一下，就是所有危机的本质就是他的经济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在美中芯片战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南韩作为全球主要芯片生产基地之一，其技术泄漏去到中国的问题日益严重，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追赶亦都越来越迅速。为此，南韩致力于加强同西方国家的合作，维持自身在技术上的优势，并规避关键原材料出口管制等来自中国的供应链风险。分析认为，如果芯片战长期化，南韩和中国在半导体供应链或将会逐渐脱欧。据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发自南韩首尔的报道，工业资讯安全问题最近再次成为南韩社会的关注焦点。上个礼拜，三星电子原部长级员工金某被南韩控方逮捕。金某涉嫌将属于南韩国家核心技术的18奈米级 DRAM 技术泄露给中国最大的 DRAM 厂商长殷储存。根据南韩东亚日报等传媒上个礼拜引述法律界消息报道，检方认为金某透过拍摄照片、记录资讯等方式窃取芯片制造的流程，对三星电子及其合作公司造成约2.3兆韩元、约折合17亿6800万美元的损失。由于涉案人员多达几十名，控方计划扩大调查的范围。这个并非南韩今年首次爆出这类事件的。在6月份，三星电子前高层崔某因为涉嫌窃取三星半导体核心技术被捕。崔某试图在中国西安复制建造三星半导体工厂。根据南韩国家情报院的统计，从2018年到2023年11月份，单是该机构检举的半导体技术泄漏到海外事件就达到39宗，是上一个五年期间2012年到2017年的5倍多。中国是泄密主要的目的地。南韩律川律师事务所专业顾问崔俊荣在用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要求时指出，美国对半导体技术的管制比任何一个领域都更为严格，为此中国正试图建立整套半导体生态系统，掌握技术经验的人才就更加显得重要了。他还介绍说，最近中国挖掘人才的一个趋势就是以大企业的合作企业为主，因为这类企业相较其重要性，工资水平低，技术保密亦都不够严格，工业机密频频外泄，引发南韩对竞争力受损的担忧。今年8月，南韩多名国会议员发起了加强针对工业间谍行为处罚的法案。这个月，南韩警察厅国家调查总部新设了反间谍经济安全调查组织。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事实上中国在半导体部分领域已经接近甚至超越了南韩。首先就是非记忆体晶片的领域，南韩军城管大学化学工学和高分子工学系副教授权石俊在用邮件回复美国之音的访问时介绍说，在10纳米以及以上的传统芯片代工领域，中国在生产规模和多样性上正在领先。律川律师事务所专业顾问崔俊荣对美国之音说，传统芯片在诸多行业得到大量的运用，如果中国加强在该领域的支配能力，最终会使到南韩工业的很大一部分更加依赖中国。根据美国2022年颁布的芯片法案的定义，传统芯片就是运用28奈米以上技术生产的装置。美国商务部在21号表示，将于明年1月 启动一项重点关注中国制造的传统芯片在美国关键行业供应链中使用和采购情况的调查，来到减少中国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再从记忆体芯片领域来看，南韩虽然在技术上领先，但个别品种与中国的差距并不大。权石俊指出，在 DRAM 人工智能 HBM 高频宽记忆体方面，韩中技术差距为 2.5 代，按时间计算是4到5年。在 NAND 快闪记忆体方面，韩中技术差距为 0.5 代，亦就是大约1年的时间。为了提升竞争力，南韩致力于推动与掌握先进技术的西方国家合作。南韩总统尹石月上个礼拜访问荷兰期间，与荷兰首相吕特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加强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密与三星电子签署了共同投资10,000亿韩元，约折合7亿7,000万美元，在南韩建立芯片生产技术研究中心的谅解备忘录。权石俊指出，与荷兰合作其实主要就意味着加强与阿斯密的合作，代表了南韩在下一代超精细半导体制造工艺技术研发、量产规模扩大方面的能力增强。对目前备受关注的极紫外线 EUV 曝光制程的下一个阶段，亦即 0.55 数值孔径 NA、 0.75 数值孔径极紫外线曝光制程的研发和竞争力提升具有重大的意义。崔俊荣认为，南韩半导体工业在设备方面依赖海外，透过与荷兰的合作，能够累积相关技术经验，强化南韩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可以起到延缓中国追赶的效果。除了技术合作，南韩和荷兰还签署了关于半导体关键材料和供应链的谅解备忘录。值得关注的是，南韩近期先后都和英国、美国、日本进行了半导体供应链的讨论。上个月下旬，韩英两国政府签署了旨在合作加强半导体供应链弹性的半导体合作框架。本月上旬，韩美两国在首次技术对话上商定，透过供应链和工业对话机制，为民间半导体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奠定基础。在21号，韩日高层经济对话时隔8年在首尔重启，双方就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供应链稳定化、多元化和新兴技术合作等事宜深入交换了意见。根据日本 NHK 同一日的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投资相关会议上表示，三星电子计划在横滨新建一间先进芯片封装技术研究机构。南韩的这一系列的举动，无疑旨在推动半导体供应链多元化，来到降低来自中国的风险。近期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频频采取管制措施，继今年8月对镓、锗、12月对石墨实施出口管制之后，21号晚间，中国商务部、科技部发表关于公布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的公告，稀土的提炼加工利用科技被列入禁止出口的目录。南韩高丽大学国际学特聘教授、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前院长金兴忠在用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要求时指出，如果南韩在关键矿物领域没办法从中国获得稳定供应，这样将会去找替代供应源。冇几耐之前，在这个月11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回应如何应对华为取得的芯片制造突破时表示，将会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可以预见，在即将来到的2024年，美中芯片战大机会率仍然将会继续升级。在这个背景之下，南韩和中国在供应链之中互相依赖的关系料将会逐渐弱化。权石俊认为，今后南韩芯片成品中间材料的对华出口将会逐渐减少。如果中长期美国对华制裁措施持续，中国将会更大力推动建立自主供应链和供应链内化，对南韩、美国、日本的依赖度将会进一步降低。南韩的对华出口很有可能萎缩，不过民间合作在不受到制裁领域的共同研发还是有可能的。金兴忠指出，在先进半导体领域， 南韓中間交易和南韓對華原地投資會受到較大的影響。如果今後中國成立獨立研發半導體，這樣韓中兩國在傳統和尖端半導體市場中的關係將會從需求方和供應方轉變為競爭的對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郭正義發自南韓首都首爾的報導。聖誕節是美國一大節日，離散到美國的香港人會怎樣慶祝聖誕節呢？有基督教會特意在平安夜安排一場香港人的聖誕聚餐，令到離鄉別井的香港人能夠飲到一杯港式奶茶，聚首一堂，一起互相交流。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念發自華盛頓報導。
馬里蘭華人基督教會近日和我們是香港人和香港人社區中心組織合辦了一場聖誕的聚餐。馬里蘭華人基督教會是一個主要由廣東和香港人組成的教會，至今已經成立了16年。負責教會事務的鍾牧師說，馬里蘭州有不少講普通話的教會，但是講廣東話的教會就只此一家。他說前來教會的會眾有九成都是講廣東話。鍾牧師說，上年得知香港人社區中心這個組織成立，所以和他們都希望趁著在聖誕節的時候邀請一班香港人去到教會過節，令到附近的香港人都知道這裡原來有一個香港的社群。用廣東話講到對會眾來講別具意義。鍾牧師說，
我有時我自己都用國語講到，但是呢啲聽即係講國語的人一聽就話：啊，你呢啲國語 OK 聽得懂聽得明，但係始終都係即係唔係好係味道嘅。咁我講廣東話咧，大家就好開心噶啦，因為都係同聲同氣，一聽啊，真係好啦！牧師今日又講廣東話。
教會在今次的聚餐為了前來的香港人特別準備了不少中式的餐點，包括乾炒牛河、揚州炒飯等等。他們更加炮製了港式奶茶，解香港人的思鄉之情。教會在今次的聚餐為了前來的香港人特別準備了不少中式的餐點，包括乾炒牛河、揚州炒飯等等。他們更加炮製了港式奶茶，解香港人的思鄉之情。已經移民來到美國30多年的鍾牧師說，在離鄉別井的時候找到同聲同氣的人很重要。他說，
我初初來美國的時候想找杯香港奶茶喝，找不到，去到紐約都沒有一杯叫似樣啲嘅香港奶茶。咁其實就係即係知道個移民嗰個心境咯，咁就好即係好體恤到新一批嚟香港人嘅心態咯。咁就希望能夠同你接觸啦。所以我哋今次特別都整啲香港奶茶同大家分享。Yeah. 所以其實最主要係我哋經歷過。
鍾牧師又提到，離散的年輕香港人多受到是工作和在美國的身份有所煩惱。他直言教會在實務上很難幫到他們，但是就可以幫他們排解一下情緒。他說，
教會在這個時代做一個精神寄託的地方，希望他們能夠找到在教會找到自己的朋友，找到自己的嗜好，尤其是信仰的寄託。工作繁忙的時候就即不會有時間去思想信仰的事情。很多很多人其實來了美國之後就開始靜下來了，開始心靈上有需要才想起信仰的問題。
鍾牧師說，他很想接觸更加多年輕人，希望將教會變成他們可以落腳的地方。當他們在生活遇上困難或者需要人家開解的時候，可以有一個地方抒發一下。鍾牧師最後寄語，他說人生有起有落，可以依靠信仰在低谷爬上來。他說，
心裡面的安慰，心裡面的平安，就是帶領著他們在美國這個即異鄉度過艱難日子的能力，希望能夠即將這份聖誕禮物送給大家。
有近年移居到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兩位年輕人，今次亦都有來到聖誕聚餐。阿傑和阿倫今次是第一次來到馬里蘭華人基督教會，他們說聚會非常之溫馨。阿倫說，
我哋本身都唔係基督徒，但係覺得有個聚會都幾温馨幾開心。平時都唔算我哋住嗰邊都唔會有好唔算太多香港人，我哋會約出嚟，有時候會約出嚟。
係啊，可能一年都係會見到大概三四次，通常都係呢啲聚會咯。我覺得都緊要嘅，因為身邊都比較少機會可以用廣東話同其他朋友交流，有翻保留翻呢個文化都好緊要，都係我哋自己嘅根嚟嘅。
嗯，同埋見到有啲好多唔同香港嘅朋友，有啲一早已經過咗嚟住咗好多年啦，有啲啱啱過嚟，跟住又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喺即係外國嘅經歷啊，交流一下其實都幾開心。
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陈念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两年前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博士毕业的张同学，这几天在同学群中感受到焦虑和不安。两位仍然就读的学妹开始担心自己是否能够继续在学校担任助教的工作，并由此获得每年$2,000-$3,000的收入。有些人是在國內的媒體上看到報道才知道這件事，亦都沒有人知道法律真的執行起來會是怎樣。下面請聽有關佛羅里達州法律限制中國留學生的報道，是由中文部採訪報道的。
引發張同學所講的焦慮和不安的是佛羅里達大學校園裡面最近傳播一項有關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或者州內使用國家撥款的學院暫時不要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七個受關注國家的研究生發出取錄通知的消息。張同學向記者表示，有些人是在中國國內媒體上面看到報道才知道這件事，都沒有人知道法律真正執行起上來會怎樣樣。由於擔心中國共產黨對該州公共機構施加的惡性影響，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州長德桑蒂斯和州議員今年5月通過了這項編號為846的法律，但當時並未獲得佛羅里達學術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佛罗里达大学药物化学讲座教授李成龙向美国之音表示，教授直到而家开始审阅2024学年的入学申请，先至意识到这条法律的影响是如此严重。他说自己都是在今年的11月得到了这条法律实施时的指导意见时，先知道这条法律的存在。根據法律，自2023年7月1日起，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或者州內使用國家撥款的學院不可以接受任何來自中國、俄羅斯、古巴、伊朗、北韓、敘利亞和委內瑞拉等七個受關注國家的學院、大學或者個人的任何資助，亦都不可以同這七個國家的任何學院、大學或者個人進行任何學術和研究上的合作。法律中個人是指目前居住在這七個受關注國家的，不過法律亦都表示，當州理事會認為合作對學生和國家有價值的時候，亦都不會損害美國或者美國居民時，就可以進行額外的批准。這條法律適用於州內的12所公立大學和學院。佛罗里达大学物理学教授伍达德向记者发来了物理学院在12月15日发出的对这条法律的最新解释。学院表示，在2024-25的学年，我们没办法向这些国家的学生提供就业，即是任何形式的助教或者是奖学金的支持。尽管法律可能允许我们招收自费的学生，但是这个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的回答，因为物理学系总是会为其取录的研究生提供经济支持，因此将无办法向来自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申请学生提供入学机会。根据最新解释，已经在美国学习或者生活的来自上述七个国家的学生，可能都会获得入学的机会和助学金，但是这些案例必须经过佛罗里达大学管理部门的单独审查和批准。最新的解释可能堵住了这个漏洞，即是禁止通过其他方式将学生带入美国，然后在他们到达美国之后向他们提供佛罗里达大学研究生助教奖金。
同時，學校亦都強烈建議呢七個國家嘅學生唔好長時間離開美國，例如休學一個學期。但該法律目前唔影響使用 H1B 簽證聘用嚟自中國嘅教職人員。伍達德對記者表示，呢項法律令我感到難過，因為中國人曾經佔我哋研究生嘅三分之一，而且佢哋係最優秀嘅。佛罗里达大学李成龙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留学生是佛罗里达大学博士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申请人在疫情期间有所减少，但是今年来自中国的申请人开始回升。他担心这样的政策不单止可能会导致中国学生申请人数的降低，同时亦都影响佛罗里达大学的声誉。他说，这么不好的政策会损害了佛罗里达大学的声誉，可能在未来几年里面中国的申请人会减少。李成龙的同事同样为计算法学家谢文君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敦促佛罗里达大学消除大家的疑虑，并表示支持开放的招聘政策。截至美国之音发稿时，该请愿书已经有306名教职员工实名签署。请愿书中写，SB 846的法律对我们的毕业生和博士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跨越各个院系和学院的博士生申请中有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和伊朗等国家的学生。请愿书又表示，限制甚至阻止聘用来自这些国家的研究生助理、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将对我们的研究生项目和研究活动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此外，他可能会对佛罗里达大学的长期发展、声誉和领导力产生负面影响，并希望学校立即采取行动，防止优秀的学生流失到其他大学，产生不可逆转的损失。李成龙表示，这项政策对于谢文君这样资历稍浅的教职员影响更加大，因为他们先刚刚开展自己的实验室，他们很需要优秀的人才在实验室工作，来帮助他们建立研究项目。对他来讲，他的申请者实际上是来自中国的，是国际学生，而不是美国本土的学生，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这么担心的原因。李成龙说，他观察到优秀的美国本土学生不太愿意研读物理、化学、数学这些这样的属于 STEM 的学科，他们去长春藤大学直接去华尔街工作，可以很快就赚到钱，而中国留学生则更愿意学习 STEM 科。他表示，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有很大的提高，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优秀人才。根据2020年的数据，佛罗里达大学有344名来自中国的本科生，1110名来自中国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是所有国家里面最多。2023年佛罗里达大学入面，只是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专业就有508名中国研究生和博士生。李成龙认为，佛州通过这样的法律主要是因为州长德桑蒂斯在日后准备为自己竞选美国总统，通过表现出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而获得选票。不过佛罗里达大学物理学教授伍达德表示理解对中国的担心，在提到该项法律时，他说，我是一名物理学家，不是国家安全专家，如果我们的领导人认为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政府就有责任采取这些措施。伍达德曾经在台湾居住过很长的时间，他说，对中国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身同感受，我不禁与德桑蒂斯州长和州立法机构一样感到担忧。他在采访表示，你可能知道解放军的飞机和舰船每日都会侵犯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我们住在空军基地以北，所以我们听到并且看到台湾战斗机紧急地拦截他们。去年全国各地都竖起了防空洞的标志，我妻子任教的大楼地下室有一个。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政治学和地理学系主任泰勒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确实是有美国学术界人士为中国服务的先例，虽然这些案例都是极少数，他觉得佛州的这条新法律有些超出规范。他向记者表示，确实是有关于国家安全的担忧，你知道间谍和窃取知识产权这些事情是会发生，所以每个人都要尽责调查，但 但佛罗里达州的法律已经超过了尽责调查的范围。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奥斯丁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呢，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陈间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